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杨琪曾是 IBM 的员工，他急流勇退，在公司辞职后，自己开办了教西人学中文的播客 Podcast。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哎，大家好啊，我叫杨琪，我呢，首先呢是在墨尔本生活很多年了，在墨大毕业之后呢，就去了 IBM 工作，我做的呢就是叫 IT consultant， 那就是听着很好听啊，其实就是
对，
就是编程而已，就是最早是帮国防部啊、去做一些编程的项目，那么做了大概一年半之后吧。我就觉得说在大公司体验了这么多时间，就觉得说也就是这样了，不是特别的是我想做的。本来其实最初在大学里面学编程什么的还是觉得挺有意思，至少很多时候是做自己的项目，自己有兴趣可以编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在大公司里面呢，我就发现你就像一个螺丝钉一样，你就像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楼里面的一个螺丝钉一样，你就只管你自己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在做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掌握宏观、掌握全局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让我去做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部件的这么一个编程，我就后来做的非常的枯燥无味了，我就觉得说，我想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怎么说呢，不是说 IBM 做的东西没有价值，其实做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只不过呢我更希望说我可以去让我自己更有动力吧。
为什么觉得教西人学中文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几方面的考虑了，一个就是说中国首先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每一天都在这个壮大的，可以说中国对世界任何地方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中国变成了英语以外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语言，那么如果从一个有多少人去讲中文的这个人口上面来讲的话，讲中文的其实人数要比讲英文的人数还要多，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理解。
对
有这么大人口基数在那摆着，
没错，而且中国人全世界到处都是，对吧？我记得之前好像听到一个数据，好像就是说三分之一的人里面有一个华人会说中文的人，那我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趋势，以后肯定是外国人都需要学中文，西人都需要会这个语言，你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其实属于多元文化的国家，有很多很多语言，很多人会说英语、法语、什么意大利语等等等等，这些语言都在学校教，其实现在也开始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很多学校也开始教孩子中文了，中文也成为一个这个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对吧？这么一个课程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考虑，就是我觉得说中文是一个趋势，以后肯定很多人都需要学会中文。第二个原因呢，我是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我的年龄的一半的时间吧，可以说十多年，是在北京长大的，所以说我说中文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了，我刚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的北京口音很重，我都记得别人。我有个同学以前就是说，哎，你是哪儿的人？我说北京的，就是特别浓重的，特别浓重的北京腔。可能现在还会有一点，但是会少很多了。相对来讲哈，还算比较标准吧。所以说这个也是第二个考虑，就是说，哎，我觉得我的中文说的还不错，
有进步了，
对，
学以致用。
对。第三呢，就是说我的英文说的也还可以，条件上面来讲，我觉得我比较成熟。还有呢，就是。我其实特别喜欢教别人东西，我发现
想当老师，
对，我就特别喜欢教别人东西。我记得之前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大学学的是工程系，还有电脑科学，就是 engineering 和 computer science 这两个专业。其实当时选的时候，我考虑过要不要学 education， 就是教育。说到教育，我很有感动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是可以说是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产生的这么一个教育体制，它最终达到的目标是把一个学生最后培训成一个可以进入社会现在现有的这种工作岗位的这么一个人。
没错，
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建立你的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能力，就比如说中文的能力。
你是说单一性太强了？
对，
学以致用，
没错，
培养你就是培养实用型的人才，而不是在给你去深造。
没错，没错。我如果做出一套中文课程的话，
嗯，
这个东西是越积累越有价值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我更
愿传承文化，
对，所以我更愿意去做一些有长远价值的东西，
嗯，
而我不想只是做一个眼前的。我有一个标语了，就是说 Your guide to another world， 对吧？就是说你学会了中文，你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对于一个西人来讲，
嗯，
当他学会中文，他其实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前他完全没有触碰过的一个领域。作为一个西方人，
嗯，
他去了解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件，一些新闻的话，
嗯，
他只能跟着西方媒体去理解。
对，
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基础上去理解中国文化里面的东西。
嗯嗯，
这个其实是我很有感动，希望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让一个人可以跟中国人沟通，没有任何语言和文化的阻拦。
嗯，
对吧？这个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所以等于你是在传承文化，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教别人去怎么说好中国话。
对，但是当然说好中国话是
前提，
前提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我们说说你这个教西人说中国话的这个 podcast，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大概是有什么样的内容。
好，
嗯，
那么最早呢，其实啊，说到这个 podcast 嘛，中文叫播客，
嗯，
对吧？其实就是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电台了。
嗯，
首先网络电台在现在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速的一个东西，很多人都会在网上去愿意听一些东西，
嗯，
对吧？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节目去收听，特别是在开车的时候，哎，可以在网上听一些自己喜欢的节目。因为我教中文嘛，所以我就去这个 iTunes 里面去搜索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这个学语言的这种 podcast。
嗯，
而我发现的就是说，大部分学语言的 podcast，
嗯，
无非就是，哎，教你几句很简单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语言，就是教你一两句话为中心，
嗯，
围绕这个教的。
一般从打招呼开始教，
对，
教到最后再说一些知乎者也不得了了。
对，就是，
嗯，
怎么说呢？它不是很有连贯性，
嗯，
对吧？很多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听众，我去听的话，
嗯，
哎，我第一天学了一个你好，
嗯，
我过了几天就开始学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画，就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不是很有衔接性，
嗯，
对吧？你而且每个人学习语言的方式方法都不同。
对，
你如果只是做一个这样纯纯粹粹的语言的这个 podcast 的话，其实是我觉得听几期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听下去了。
是，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
嗯，
所以那时候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觉得如果我做一个采访西人，采访已经学会中文的西人，
嗯，
哎，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 podcast， 而且对所有学习中文的西人会很有帮助。
你是想让他们来言传身教，把自己的经验去告诉大家？
没错，
让别人去摸索一套学中文的路。
没错，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了解西人去学中文他的挑战是什么，我不知道，
嗯，
一般西人是怎么样学中文的，对吧？
嗯，
也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很有兴趣去了解一下西人学中文他们是用什么方法，他们有什么挑战，对吧？你像中国人学英文，对吧？
嗯，
有很多很多挑战，比如说语法有挑战啊，比如说发音有挑战。哎，那作为西人去学中文，那他有他另外一套挑战，比如说文字，中文文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吧？
对，
比如说中文的发音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
啊，中文的这个阴阳顿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
所以说我在当时初衷的就是说，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去每期去采访一个已经说得很流利的中文的一个外国人，
嗯，
然后让他去可以说讲述他学中文的故事，
嗯，
对吧？他在学中文，他遇到过什么样很搞笑的事情，对吧？
嗯，
他在学中文，他有什么啊，让他觉得特别引以为荣的事情，
嗯，
他在学中文遇到一个什么样最大的挑战，他是怎么样克服这个挑战的，
嗯，
还有他在学中文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网络或者是手机上的一些应用程序，
嗯，
用什么样的啊最先进的科技，或者是读了什么样的书能帮助他学到中文，
嗯，
所以说啊，我基本上是做了这么一期节目。 Embarrassing moment, culture insights, proven methods to achieve Chinese fluency. Skip that learning curve with the Journey to Chinese Fluency podcast. Now, your host, Victor Yang. Hello everyone, Victor Yang here, and welcome to Journey to Chinese Fluency.
Today, I am joined by 大山 or Mark Roswell, which is his English name.
你之前说了很多啊，你的这个中文节目跟别人的不一样。你也说了你的这个中文播客呢，更有深度，更具有文化性，然后更有言传身教的特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首先我第一期节目是采访了大山。
第一期就采访大山。
对，第一期就采访大山，我可以说比较走运吧，我能找到他。然后他也愿意上我的节目。那我觉得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大山。大山他是怎么样学中文的？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都听过大山讲话，他是讲得非常流利的。那我当时采访他，我就问他，哎，你是怎么样学的？你是不是有什么语言天赋？大山就说，哦，他说我以前最开始是学法语。但是
他最开始学法语，不是学中文。
不是，他最开始是学法语。后来他没学下去，他学的不是很好。后来他就可以说就放弃了。后来他又学中文，哎，中文他倒学出来了。所以他就说，其实我没有语言天赋。其实我很多时候人都会觉得说，哎，你有语言天赋，所以你能把这个语言学很好。大山说我没有语言天赋。因为如果我有语言天赋的话，法语应该学很好。但是没有。所以说大山是一个了，对吧？他是一个相声演员。所以说听大山的讲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意思。
因为你这个播客主要是英文的嘛，可能我们现在 SBS 的很多听众呢，他并没有办法完全去把你这个节目听一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山。
其实大山他最早是在加拿大这个大学里面，先是上了几年的大学，是学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就跑到北京去了。他在北京在北京又继续学习。然后之后呢，好像他们学校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可以说，就是有这个中国的相声界的这些前辈吧，就是说，哎，希望能招几个外国人来
说
个相
声。
哎，正好大山那时候他也不懂，他就说，哎，我试试吧。结果哎，他就说，那你来吧。结果一来一试，哎，他就真被选上了。选上之后就直接上春晚了。
嚯，
上春晚他那么一播一下他就火了。一下就全中国人的人都知道了。他当时自己也懵了。他当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哇，原来这春晚有这么多人看，他完全不知道。自从那儿之后，街上所有人都去跟他打招呼，说，哎，大山啊，你中文说得很好。他跟我说，所有人见到我都说你中文说得很好。听到后面我都不愿意听了，都已经觉得啊，就是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审美疲劳了，天天都有人夸我。
对，
是不是他因为别人夸他，因为上了春晚的舞台，所以特别有动力继续把中文学下去了？
我想其实到那个时候，他上春晚的时候，他中文其实已经说得很不错了。其实怎么说呢，他最早我问他，我说你的这个发音怎么说的这么好？他说其实这个不是那么难。他说主要是你有没有把发音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吧，你很多外国人他去学中文，他可能是发音发的凑合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花更多时间就是能把句子都背下来。而大山他说其实中文的语法很简单。发音其实就是刚开始会很难。所以说我相信他在一开始就很重视发音。很重视发音。他就会把这个发音练到很好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山上春晚的时候，其实他发音已经发得很好了。
没错，
他第一次上镜的时候他发音已经发得很好了。
那
当然了，他上了春晚他又跟这些中国的相声界的这些人在一起。其实我可以这么说，大山他能把中文说到这么好，很大一个程度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一个中国人的环境里面，而没有去把自己放在一个西人的环境里面。就像我们中国人来到澳大利亚，我们身边有太多中国人了，我们太容易就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
没错，
然后我们每天还是可以说中文。生活在澳大利亚天天说中文，那你当然英文没有办法进步。其实大山其实可以说我们也可以用他的这个例子来作为借鉴，如果我们中国人想学英文的话，我们肯定不能总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对，所以说我可以这么说，我采访的几乎每一个嘉宾，几乎每一个把中文说得很流利的外国人，他们都是把自己放在中国人的环境里面去练出来的。也有外国人到了中国 进到外国人的圈子里面，
嗯，
中文永远都学不出来。
一定要跳出这个自己的舒适区，推自己，逼自己去学语言。
没错。
但是我听说你这个 podcast 这个播客里面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基本上就没去过中国，但是中文说的依然很好，是不是？
是的，
嗯，
是的。这个其实属于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哈。说你没有在中国生活，
嗯，
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你怎么能就是在本土能把中文学出来？
嗯，
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学中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作为中国人学英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怎么说呢？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学英文，其实有没有人能学出来？也有，
有，
但是肯定是少。
嗯。
而且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在中国学英文的这种环境更容易制造，英文的这些信息啊、资料啊、课程啊更多。
嗯，
那对于外国人来讲，他在本土，在美国，他去学中文就相当于相对来讲会难很多了。
嗯，
那个人呢，其实他是可以说有很好的一个纪律吧，对自己有很好的纪律。
嗯，
他坚持每天自己去背单词，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可以逼着你去把这个语言学出来，
嗯，
你就不需要说花那么多自己自身产生的动力去学了，对吧？
嗯，
就是说你看我们学语言哈，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对，
如果你不在一个语言环境里面，那你去学这个语言，你是被动的去学。哦，这么说，你是主动的去学，你是主动的去学。
嗯，
你需要自己有很强烈的欲望吧，可以说，对吧？你有很强烈的欲望，
嗯，
那你要有这么强烈的欲望，你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嗯，
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你要设立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你说我把这个语言学出来，
嗯，
我要达到什么目标。
嗯，
接下来围绕这个目标，你产生一系列动力，
嗯，
来使你自己坚持不懈的去学。那当然这个真的是需要很有毅力。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采访过一个嘉宾，他没有主动的去学过，他就是把自己扔到中国，
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自然而然就学会了，他就是把自己逼出来了。可以说，我不学，我没有办法生活。
嗯，
而且他们是怎么样？真的是有的嘉宾是到了中国，他跟自己做了一个保证。
嗯，
我来到中国，
嗯，
我一句英文都不要再说了。
嗯，那真做到了吗？
真做到了。
嗯，
那真的是很难呢，对吧？你每天你想说东西，你说不出来，就跟像哑巴一样。那有时候，
对
吧？这么逼，他真的是有效果呀，真的是把自己就逼出来了。
嗯，
所以说那一个没有去过中国就把中国学会的一个，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毅力，对吧？一个毅力，还有就是他身边，
嗯，
其实因为他是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学习接触到中文的，
嗯，
那他身边就有一些中国朋友。
嗯，
就不断的就跟这些中国人做朋友，
嗯，
那跟中国朋友去用中文沟通，
嗯，
所以说到底哈，其实你就算不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你在外国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也需要跟本土的人去沟通
接触
去练习，没有办法闭门造车的。其实
说说这个人啊，没去过中国就学会中文的这么一个西人，他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那他平时除了跟中国人交流以外，有没有他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比如说自己在家怎么去读书啊，怎么去逼自己啊，才把这个中文给学会的？
有是有了，大部分这么说吧，大部分学中文的西人，
嗯，
他们都是去背单词，
背单词，
背单词。
嗯，
因为词汇量是很重要的，学中文，其实学任何一个语言了，
嗯，
词汇量是很重要的。
嗯，
当你有词汇量了，你就算你没有语法，你就算不会造句，你至少可以蹦出一大堆单词来，也能表达自己。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西人来讲了，我印象中哈是这样，
嗯，
就是说他花很多时间去做flashcard，
嗯，
就是说这种
小卡片，
小卡片，对，
嗯，
一面写中文一面写英文。
嗯，
那就这样去考自己。
嗯，
那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他去听一些中文的这些相关的媒体。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不局限于这一个人了，一个人的学习方法，
嗯，
其实他的学习方法，我记得哈，我跟他采访的时候，他的学习方法没有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但是他做到了，
但是他就做到了。
嗯，
没错。其实怎么说呢，他就证明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到一个国家把自己放到那个国家你才能学出来。
嗯，
你在自己国家你也可以学出来。
嗯，
只不过会难一点。
嗯，
但是你需要对自己狠一点，
嗯，
你需要狠下心来，
嗯，
啊，有坚持不懈的去练习，就包括背单词，对吧？用通过 flashcard 这种形式，
嗯，
去背单词，
嗯，
那去听中文的音乐呀，
嗯，
去看中国的电视节目，
嗯，
还有呢，啊，我记得有一个嘉宾，他是读中文的卡通，
读中文卡通，
读中文的漫画书。
嗯，
这个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想的话，漫画这个东西它里面包含两种语言，
嗯，
一种是口语，
嗯，
对吧，漫画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口语，
对，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旁白，
嗯，
旁白就是
书面
语，书面，
嗯，
当然也不是很书面，对吧，嗯，你卡通里面你不能说的知乎者也的，那就没有趣味性了，
对，
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材料，
嗯，
就是一方面你又学了口语上面的东西，
嗯，
一方面你又学了稍微正式一点的语言，
嗯，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方法，
嗯，两者通吃，既学了口语又学了书面语的表达方式，还能做一下对比。而且我想很多中国人学日语就是这么学的，
嗯，
看日本的动漫，看日本的卡通，
对对对，
然后之后日语就很流利的说出来了，
得天独厚啊，
对，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条件。再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些西人给你表达一些学中文时候的趣事？
哎呦，有，我每一期节目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你在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很尴尬，让你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让你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嗯，
那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哈。
嗯，
首先呢，说大山。
嗯，
这个故事可能大山大家都没有听过哈。
嗯，是吗？
挺有意思的，反正我以前没有听过。大山呢，他呢，当时呢，中文也算说的不错吧。
嗯，
那他有一个朋友邀请他去他家里给他妈妈过生日。
嗯，
就是他的朋友的妈妈过生日。
嗯，
他朋友邀请他来参加。
嗯，
那大山呢就一想说，哎呦，这个中国人愿意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就说明这个我是对方很看重的一个嘉宾了，可以说，
嗯，
对吧，就是对我是很尊重了。
嗯，
那我肯定得带点礼物去吧。
对，
那说那去买点花吧。
嗯，
于是呢他就买了个花篮吧，可以说。
嗯，
见了他朋友。
嗯，
他跟他朋友说，哎，我给你妈妈买了一个花圈。
买花圈。
买了一个花圈。我们都知道哈，花圈在中国是给死人祭奠用的。
嗯，对， 对， 对， 对。
一般都叫花篮，对吧，
嗯，
那他就是这个东西搞错了。
嗯，当时嘴打瓢了，可能一时间想不起来到底是花什么呢。
对。
看到一圈花圈，我给你妈送了一个花圈。
送了个花圈。
这跟送钟啊送什么都是异曲同工的。
没错没错。
嗯，
所以说让他也觉得挺尴尬的了。当然这个东西中国人都是很理解的，一个外国人说了一个花圈。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语言上面说差了，
嗯，
说走嘴了，其实啊，没有什么好
顾虑的，
不
用担心，不
用担心，
别人也就一笑了之，我觉得。
对，而且让人很印象深刻呀。嗯，
是，尤其是大山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大山也经常做客我们 SBS 的节目，
嗯，
下次再来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
可以
可以。再问你一下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西人告诉你在学的过程中自己特别想放弃，
有，
太难了，
有
吗？
有，每一个西人，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个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嗯，
都会遇到想放弃的时候。
嗯，
其实学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很枯燥很难的一个过程。
嗯，
很多时候你在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学中文啊，
嗯，
特别是西人学中文，学这个阴阳顿挫啊啊啊啊，是吧，
嗯，
妈妈妈妈，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真的很难啊。
嗯，
而且还有就是中文的发音啊，这真的是让这个西人很抓狂的一件事情。
嗯，
还有就是中国的文字。
嗯，
这个中国文字，如果我们去想去仔细考虑哈，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会去想那么多，看到中文字我们就认识，
嗯，
看到中文字我们就知道怎么读。
对，
西人不是这样的呀，你看到一个中文字就像一幅画一样。
嗯，
这幅画怎么读呢？你就算你知道这个发音，就算你能把这句话说出来，
嗯，
你还是不会，
不会写，是吧，
不会写。
嗯，
不会写不会读中文，可以说听和说，
嗯，
和读写可以说是两种语言，
嗯，对，
对吧？可以说是两种语言。英文，你听到声音，你可以把它拼出来，
嗯，对，
你拼出来，你就可以读，
嗯。
但是中文是完全两回事儿的。
听到以后，你只能用拼音表达出来，真正写汉字的时候傻眼了，哎呀，这是什么意思？
没错，
象形文字，
没错。而且中文其实有很多不同层次深度的内容，
嗯，对，
你可以读漫画的那种深度，
嗯。
日常沟通的深度，
嗯，
这个可能就相当于词汇量要少很多，
嗯，
啊，也会容易很多。那中文也有稍微深一点的文章、散文，对吧？
嗯，
你像什么读个朱自清的东西，是吧？
嗯，
读个鲁迅的东西啊，那就需要你中文的词汇量大很多了。
嗯，
你读个报纸，那又是一些不一样的词汇量。
对，嗯，
所以说很多嘉宾跟我分享，
嗯，
他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中文说的真好，
嗯。
有时候就突然第二天跟另外一个人有了这么一个沟通一个对话，
嗯，
用了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词汇的时候，他傻眼了，他觉得我中文怎么这么烂，学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还是什么都听不懂。
嗯，
其实我相信我们说中文说英文有时候也是这样哈，
会
啊，反正我在澳洲这么多年，有时候我是觉得说，哎，我英文说的不错，
嗯，
但是有时候一听当地的那种当地的 Aussie、
哦、口音出来，
当地的 Aussie、啊、我听完了我说我刚才听的是英文吗？你知道吗？就是也就是觉得，哎，我做了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英文还这么烂，
怀疑人生了，这个
真的是怀疑人生。而其实这个口音当然也是一方面哈，对于西人到了中国，听很多人跟我分享，到了北京上了出租车，
嗯，
听到北京出租车司机跟他们讲话，
嗯，
哎，哥们儿哪儿去啊，这一下就傻眼了，没听不懂了就开始。
对，
还有的这个嘉宾在这个东北，我听的东北口音，
嗯，
也是觉得很难了，
嗯，
当然就是反正
干啥呀，
啊，对，干啥呀，哪儿
去，哪去
啊，对。这个前两天我还刚刚采访了一个嘉宾，
嗯，
他就是在东北，可以说是学的中文。跟他聊天用中文聊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媳妇儿什么什么，一听就是东北口音。
就在因为在当地学的语言，把当地这种特点也给他包容进去了。
没错啊，这个言归正传哈，就是说我刚才讲到，
嗯，
就是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是遇到很多挑战，
嗯，
面临很多过不去的坎儿的，可以说真的是很多坎儿，
嗯。
你一方面你学了，你觉得，哎，我已经中文挺好的了，你到了中国的环境，一听口音傻眼了，听不懂了，
嗯，对
吧？然后你今天可能跟别人说，哎，今天你去哪儿吃饭呀，啊，什么的，
嗯，
这些东西你说的非常流利，
对。
然后第二天说，哎呦，这个我情感受挫了什么的，
嗨，
可能就完全听不懂了，
有可能。
所以说他们会经常面临想放弃的时候，
嗯，
那我就会问他们，我说，那你遇到这种想放弃的时候
怎么办？
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是吧？
嗯，
你是怎么样走出去的，
嗯，
走出来的？那他们有人就说，有一个人我印象很深刻哈，他就说，
嗯，
我每一次当我感觉我被打倒了，对吧？当我感觉到说我中文怎么这么烂的时候，
嗯，
我回到家里，我就想说，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背十个单词，
嗯，
我背完这十个单词，我就比以前又更好了十个单词的词汇量，
嗯，
每一次他这样做。他真的是慢慢慢慢的这样就真的就积累起来了。
嗯，
其实他怎么说呢，有时候人不能被轻易的打倒，不能轻易的放弃，
嗯，
学中文不可以这么说哈，不只是学中文，学英文，学任何语言，
嗯，
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就是坚持。
嗯，贵在坚持。
所有人最后的所有人可以说都是这么说的，就是坚持。
嗯，
你只要坚持，你词汇量只能越来越多，你不可能越来越少。
嗯，
你只要坚持，你总要学出来的那一天。所以说这个是我相信不只是我们面对学习中文学习语言，
嗯，
其实是学习任何东西，
嗯，
我们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
包括你这个播客也是贵在坚持，现在已经稍有起色了，听说
是
我想知道包括这些嘉宾你是怎么去找到的。
这些嘉宾啊，我可以说都是在网上找到的，
嗯，
啊，我在网上的论坛啊，
嗯，
在网上的一些啊，反正各种地方了，就是，
嗯，
就是这么说吧，学习中文的环境，学习中文的平台啊，比如说一些学习中文的论坛啊，
嗯，
学习中文的这种 Facebook 的 group 啊等等的，
嗯，
我在这些地方去找，
嗯，
那还有呢就是说啊，我会去找一些中文的比赛，
嗯，
对吧，中文竞赛，比如说汉语桥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中文竞赛，
对，
那么很多啊世界各地的啊，大学生吧，去参加这个胜出的，
嗯，
每一个州都会有那么几个人，一两个人，
嗯，
能得一第一名，第二名，那我就会去联系他们，让他们去接受采访。那很多人都是很愿意的，
嗯，
对。
包括之后是不是随着你的节目进程的推移，有很多人是来主动找你的呢？
对，也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现在节目也开收听率在往上涨，
嗯，
那么很多人也听到了我的节目，
嗯，
觉得说，哎，我也有这个经历，是吧？
嗯，
可能说我觉得我也想去分享一下，那就确实是就有一些西人就直接联系我说，哎，我就是啊，这个学中文学到比较这个流利的水平了，
嗯，
所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想接受采访。
嗯，你这个节目啊已经做到现在等于是稍有起色了，可以这么说吧。
嗯，
之后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呢？这个节目
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就这样一直做下去了，
一直做。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哈，一个词叫大数据，
嗯，
对吧？那啊，当然大数据可能在用在我这上面不是那么确切了，但是我想表达的概念就是说，
嗯，
我采访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学习的，学习语言的，那就是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角度，看到一个人是怎么样学习的。
嗯，
我如果采访十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十个人每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学习的。
嗯，
那我希望就是这样一直采访下去，等我积累到很多，甚至上百集，甚至我采访上百个嘉宾的时候，我就可以找到一个规律了，
嗯，
对吧？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更有效率的方式，
没错，
以及更慢的方式。
嗯，
学习中文也是这样，学习中文，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很多人都说学习语言没有捷径。
嗯，
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学习方法也是同样很重要的。
对，
虽然没有捷径，对吧？背单词，你有什么捷径？说我少背几个，我一样可以说，那不可能。
嗯，
你词汇量你必须要达到这么多，你才可以理解，你才可以沟通。
对，
但是你是怎么样背下这些词汇的？
嗯，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方式方法了，对吧？
嗯，
为什么有的人他可以把发音练得很好？为什么有的人啊，他发音就练不好？有的人他可以这个把文字很快的就学下来，有的人就学得很吃力，对吧？那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独到的地方，每一个嘉宾他们都是达到了流利的水平，那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至少是肯定在他身上是工作的，
嗯，
是 work 的，对吧？这才他才能学出来。
嗯，
所以说如果我等我积累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做出一个总结，
嗯，
总结出一个啊，规律来。
嗯，
我想这个东西会造福于所有学习中文的西人，甚至可以造福于学习任何语言的，因为这里面很多东西是学习任何语言都是相通的。
嗯，还有一点啊，我们知道你这个节目等于是非盈利性的，
嗯，
你是想造福于大众的，包括你也说了，你要总结出一套方法去教别人怎么样学语言，把这种相通性给总结出来。
对。
有一个问题，在你激流勇退之后，辞职了之后，有没有想过自己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想过呀，那肯定是想过，
嗯，
因为在 IBM 肯定就是，因为想到 IBM 那是大公司企业，对吧？世界五百强，别人就想着说，哇，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照片，我家里人以为我在做什么，一个图片，看着就是那个 IBM， 就是我家里人，我朋友以为我在做什么，一个图片就是我满屋子都是钞票，就是躺在钞票里面那种感觉，哎，然后就说这个我的这个女朋友以为我在做什么，然后就看着好像是西装革领的这个去跟一些女客户去谈判啊什么的，然后哎一会儿又说什么我妈妈以为我在做什么，哦，可能一个图片就是，哎，也是去跟一些这个西装革领的，跟一些企业的经理啊等等的去谈话啊什么的。
总之就外表非常光鲜，
非常光鲜亮丽。然后最后一张图就是，实际上我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就像一个猴子一样，坐在电脑前面在打字。
是俗话叫码农是吧？
对，程序员是吧？程序员这个猿人的猿，
嗯，
这个英文叫 code monkeys
啊，真有这么个讲法，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了，就是。是很好了，就怎么说呢，当然没有这个这么讽刺了，就是说，啊，
对对对，
真的是啊，
大家娱乐一下，
对，
是
大家让大家娱乐一下。其实呢啊，在 IBM 做的时候呢也是很有前途了，可以说IBM 给你很好的这个培训，
嗯，
对吧，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了，
嗯，
但是当时辞职，我首先我之前也讲过了，就说我更愿意去做自己我想做的事情，对吧，
对，
更加愿意做我有 passion 的东西，
对，
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有 passion 的时候我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那没考虑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经济上面考虑了呀。
嗯，
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趁着年轻嘛，人还是可以闯一闯的，是需要考虑经济，但是这个不是一切。
嗯，
我当时想的就是说我辞职了，我先去闯一闯试一试，
嗯嗯，
如果最后我失败了没关系，
嗯，
我再回去接着做我的程序员了，
嗯，
对不对，反正技术还在这儿，
对，
对吧，这个简历上面还有 IBM， 不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对吧，找工作其实
很自信的想法，
找工作其实这个东西是怎么样都可以找到的。
嗯，
我觉得人不需要只是为了钱去忧虑，
嗯，
不应该只是为了生计去忧虑。
嗯，
那很多人会说，哎，你要先把你的生计搞稳定了，
对，
对吧，先把家庭搞好了，是吧，家和万事兴，
嗯，
对吧，你什么东西都已经 settle down 了，你才可以去做一些冒险的东西，你再去做一些东西，啊，但是我认为其实很多时候人是需要去冒险的，
嗯，
特别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人是需要去做冒险的事情，人不能总是停留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叫 comfort zone， 对吧，不能总是过舒适的生活，
嗯，
有时候人只有去挑战自己，有时候只有人把自己推出去，
嗯，
推到一个感觉不舒服不自在的环境里面，你才是成长最快的。
嗯，
所以我记得这个 Facebook 就是这个脸书的这个 CEO Mark Zuckerberg， 他每年给自己一个目标，可以说就是让自己做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嗯，
啊，他曾经就是说啊，我要学中文。
嗯，
我们都知道 Mark Zuckerberg 学中文。
对，
那他其实很有毅力，他真的学出来了，他真的是在中国用中文去做演讲。虽然他的发音不好，他做到了，就是他把自己推出去说我每天要学中文。那还有他还做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年他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就是我这一年我每天要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哎，那他也做到了，
也做到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一个高手哈，其实这个我也怎么说呢，我也是借用了这个我们都知道逻辑思维哈，
嗯，
这个
罗振宇
怎么样做一个高手。
嗯，
其实你要想做一个高手，就是你要永远做自己不舒服不自在的事情。
嗯，
你只有不断的挑战自己，你才可以进步。所以我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话题，我需不需要忧虑我的经济？
嗯，
我需要，但是还不需要，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忧虑的时候，对吧？我先要去试一试，先闯一闯，我不闯我不试我怎么知道呢？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只是做稳定的东西的话，
嗯，
你的前途你可以看得非常的远，对吧？你可以说哦，我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平稳的路线，
对，
就基本上就是
一路走下去，
稳扎稳打，就是一路走下去，就是这样了。
嗯，
那我更愿意去试一试，我想看看我到底能做出什么。也许很多前面的东西我现在看不到，也许只有我试了我才知道。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一直都相信，
嗯，
你的经济的收入，
嗯，
是完全取决于你给社会创造多少的价值。
嗯，
如果我能做出一个东西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的时候，我相信钱就自然会来了。
嗯，
我不需要去忧虑说哎呀我一定要做这么多活，然后你给我这么多钱。
嗯，
我觉得我先把活做了，我先给人创造价值，钱自然会来，
因为你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没错，当然了，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做一个不是说我付出100%我拿回100%，
嗯，
而是我愿意做一个我付出200%我拿回100%。
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 over deliver， 对吧？
嗯，
我们要给社会创造的价值超过我们真正的价值，要施比受更有福。
嗯，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施舍的人，
嗯，
其实是比作为一个得到的人更有福。
嗯，
我们做一个去能给出去的人，其实我们比那些只会收回来收敛的人可以说更富有，对吧？
嗯，
其实啊，有人说哎，这个人很有钱，这个人很富有，他可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嗯，
但是他可能这钱都只是留给自己。
对，
那也有的人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
嗯，
没有什么钱，
嗯，
但是他却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在往外给，
嗯，
给很多。
嗯，
我认为其实这个会付出的人是更加有钱更加富有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回到一个人生目标来讲哈，我愿意做一个内心丰富，
嗯，
内心富有的一个人，不是那么在乎外在得到多少，对吧？我先把我的价值放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嗯，
对吧？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可以这么说，跟现在所有的听众来讲，
嗯，
你是很有价值的，你跟其他人总有你独到的地方。
嗯，
你需要找到你最有价值的闪光点，并且把它放大。
嗯，
也许你现在在做一个工作，
嗯，
是你花这么多时间你换回这么多钱，
嗯，
也许这就是你做的最好的地方。
对，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最大，
嗯，
对吧？把你的价值最大化。那也许你现在做的不是你最有价值的事情，不是你最擅长的东西，
嗯，
也不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也许你在某一个方面你可以祝福到上千上万人。
嗯，
那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一步，你应该勇敢地走出这一步。
嗯，
去做你真正与生俱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
你肯定有一个地方是与众不同的，你需要发掘你这个与众不同的技能。
嗯，
你去祝福上千上万人。
嗯，
我觉得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变得更精彩。
嗯，非常感谢杨琦，可以说用这么一句话说吧，可能不太恰当，你是一个寻找诗和远方的人，也鼓励大家去寻找诗和远方，不要停留在如今的所谓的打引号的苟且上。
没错，
非常感谢杨琦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你。
哎，谢谢夏雨。
哎，
啊，感
谢
你啊，邀请我过来。
哎。